你好，我是熊浩，欢迎你来到我的得到课程，跟熊浩学沟通。上次课我给你介绍了说服的概念、场景和策略。说服有两种策略。上一次课我给你介绍了第一种中心路径。今天我们给你详细介绍另外一种外围路径。如果说中心路径是调动理性的力量，让你觉得这个内容更能接受，那么外围路径就是调动感性的力量，让你觉得这个内容比较喜欢。亲和舒适。那么外围路径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呢？第一个方法，你在说服别人的时候可以让自己更讨喜。如果对方喜欢你，那么对方会更容易被你说服。那么如何让对方喜欢你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我停顿几秒钟，让你先凭借自己的直觉和经验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初步答案。你可以看看自己脑子里关于这个问题蹦出了哪几个关键词。好的，时间到，我想你会想到一些小窍门吧，比方说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待人随和等等，但这些关键词都不具有操作感。我给你三个具有操作感的关键词，由于这三个字母都是以 A 打头的，我们不妨称之为 3A 法则。第一个 A，它的英文叫 appreciation， 它不应该被理解或翻译成逢迎，而应该被理解和翻译成赏识。什么是赏识？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概念。赏识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积极视域。教育学的例子能够非常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积极视域。我们设想，家长和孩子在大街上走，突然路边看到一个乞丐。大部分的中国家长如果要用这个乞丐来教育孩子，通常他们会怎么说呢？会这么说：你真得给我好好念书啊，你如果书念不好，我跟你说，你在未来就在这讨饭。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消极失语。而如果我们在教育的意义上要展开积极失语，我们应该怎么说呢？我们跟孩子说，你应该好好念书，因为如果你未来成功了，你便可以帮助他们。赏识是看待这个世界的一种积极失语。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曾经有一个男孩用泥块砸了自己班的另外一个男生，被陶行知发现之后在现场制止，并让这个打人的男孩放学后到校长室来一趟。到了约定的时间，陶行知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发现男生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于是陶行知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第一块糖，他交给这个男生说，这是奖励给你的，因为你按时间到了。男生接过糖，陶行知又很高兴地把第二块糖放到男生手里，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的时候，你在现场立刻就停住了，这说明你尊重我，你应该得到这份奖励。男生有些惊讶，甚至还有些不好意思。陶行知和男生走到办公室，他和男生简单攀谈，然后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去打另外一个男生，主要是因为他欺负女同学，你正直、善良，有意愿跟坏人做斗争，你应该得到奖励。陶行知于是拿出第三块糖，男生有些感动了，他有些后悔，他说，校长，我错了，无论如何打架和用石块砸同学都是不正确的。陶行知非常满意的笑了，然后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第四块糖，然后说，我非常的感谢你，你能正确的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我再给你这最后一个奖励，我今天已经没有多余的糖了，我们的谈话可以结束了。从积极的视角去看待世界，你会发现与你发生对话的那个人身上实在是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被我们赞许，可以被我们赏识了，从而建立起对方的好感。哈佛大学的教授丹尼尔·夏皮洛说，在对话的过程中，也许我们除了和对方相对抗的这个立场不能去肯定，其他的部分我们几乎都可以称赞对方。我们可以称赞对方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可以认同他的逻辑，我们可以同情他的感受，可以赞赏对方的行为，可以称赞他们在解决问题中已经付出的努力和时间。所以其实真正在沟通中，在可以赞许对方的时候，你都应该尽量的对对方施加赞许。第二个 A 叫 autonomy， 授权性的话语习惯。什么叫授权性的话语习惯？我先做个比喻。如果我们把沟通或者是对话的过程想象成正在开一辆汽车，当然你是开车的人，所以你会把握好方向盘， 但你得有一种意识，就是让其他人，你的乘客，始终有可能触摸到方向盘，让他们对话语的现场也多多少少能够参与，并施加某种控制。如果对方在整个话语场当中对局势完全失去控制，对方就会非常不舒适，他不会喜欢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开会的时候有人做总结，他们的一些话语习惯会让人非常不舒服。比方说你刚刚讲完话，某一位领导来做总结，他说小王刚才讲的我们概括一下啊，无非就是三点。无非这两个字就非常刺耳，他冒犯了什么？他把自己抬得非常高，然后把你的东西占为己有，所以你对你自己内容的控制和驾驭就被冒犯了。那如果不这么讲，我们在对话中如何能够多多少少给对方一些局势的控制呢？这样的话语应该如何表达呢？比方说如果我来帮助你做总结，我会说小王刚才讲得非常好啊，内容非常清晰，给我们把近期这个阶段的工作都做了非常完整的总结，你看这首先就是赏识。然后我接着说，我下面啊会把他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啊，当然如果我讲的有什么遗漏啊，小王你稍后啊还可以给大家做补充。如果我讲的有什么遗漏，你稍后还可以做补充。你看，对方在整个对话的场域中就获得了一种对话语局势的持续控制，这会让对方感觉更好。罗振宇老师曾经讲过他们新闻界当中的一个采访套路，你要采访一个普通人，当然普通人的话语习惯没有办法那么精致有效和连贯，街头你采访一个老大爷，他拉拉杂杂天马行空，可能说了一大段话，这些信息对记者来讲是很大的困扰，因为他讲的很多东西可能都和你的采访主题无关。我们不妨把你放到这个沟通情境中，你来采访老大爷，老大爷拉拉杂杂天马行空，我问你，如果你在这个局势中你会怎么办呢？我停顿几秒钟，让你先思考依赖自己的直觉和经验形成的初步答案。好的，我想有同学可能会想起这样的方法，拿出一张大字报，然后把希望对方讲的信息直接写上去，把这个大字报高高的举起来放到摄影机的后面，然后跟采访对象说，来大爷别说了，你就照着这个念。坦率讲，这个方法非常简单，但太粗暴并不好，因为即使对方应允了，最后念了这个大字报，整个过程会把对方衬托得像一个傻子，因为他对话语权的参与与控制已经完全丧失了。那么如果不这么做，你又应该怎么做呢？罗老师说，通常我们会打断这个受访的对象，然后跟他聊一聊，说老王，你看你刚才讲的内容非常多，讲得非常好啊，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你听听看，你大概讲了三层意思啊，第一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第二巴拉巴拉巴拉，第三巴拉巴拉巴拉。因为你是非常认真和严格的对对方内容做出的概括，这其中不会有误会，也没有添加你自己的思考，对方当然会觉得你概括的不错，所以你说，老王，刚才我概括的这三点差不多吧？对方点点头说，嗯，差不多，就这意思。那老王，把这三点你自己的意思对着镜头再讲一遍，你看这种控制就比较柔软，它让对方在话语空间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对自我有把握力量。当我们创造选择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尊重对方对话语决定的控制，如果对方获得了这种控制，他就会更享受沟通过程，更喜欢你，从而也更容易被你说服。总结一下今天的课程，我们开始向你介绍说服的边缘路径。注意，边缘路径并不诉诸内容，不是用内容的合理、精确、周到来影响你，而是诉诸感觉。所以刚才我们才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说服原则，让对方喜欢你。如果对方喜欢你，对方会更容易被你说服。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为你介绍了三 A 法则。第一个是赏识，拥有一个在沟通当中的积极视域，对对方所有可以肯定之处都加以称赞。第二是 autonomy, 授权自治，让对方对整个话语场不要完全失控，始终有参与介入的可能。我们下次课会给你介绍第三个 A, 那第三个 A 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下次课见。